我们继续要看约翰福音十六章，在约翰福音十四章、十五章、十六章中间有非常重要的真理。我们一起来读，请大家从十六章第一节读起，读到第二十四节。因为上一次我说过，约翰福音十四章、十五章、十六章是一气呵成的，当中其实很难分段，所以我们因为要解释圣经，没有办法一次都讲完，所以把它勉强分段，一段段的来读。所以我还请弟兄姊妹们继续从十六章第一节读起，虽然我们上个礼拜已经读过了，我们一直读到第二十四节，请大家一起跟我念。我已将这些事告诉你们，使你们不至于跌倒。人要把你们赶出会堂，并且时候将到，凡杀你们的就以为是侍奉神。他们这样行是因未曾认识父，也未曾认识我。我将这事告诉你们，是叫你们到了时候可以想起我对你们说过了。我起先没有将这事告诉你们，因为我与你们同在。现今我往差我来的父那里去，你们中间并没有人问我你往哪里去，只因我将这事告诉你们，你们就满心忧愁。然而我将真情告诉你们，我去是与你们有益的。我若不去，保惠师就不到你们这里来。我若去，就差他来。他既来了，就要叫世人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为罪是因他们不信我，为义是因我往父那里去，你们就不再见我。为审判是因这世界的王受了审判。我们有时候停下来哈，我眼睛花了一下看不见了，所以没有读啊。我们继续读十二节。我还有好些事要告诉你们，但你们现在担当不了，只等真理的圣灵来了，他要引导你们明白一切的真理，因为他不是凭自己说的，乃是把他所听见的都说出来，并要把将来的事告诉你们。他要荣耀我，因为他要将授予我的告诉你们。凡父所有的都是我的，所以我说他要将授予我的告诉你们。等不多时，你们就不得见我；再等不多时，你们还要再见我。有几个门徒就彼此说，他对我们说，等不多时，你们就不得见我；再等不多时，你们还要见我。又说，因我往父那里去，这是什么意思呢？门徒彼此说，他说等不多时到底是什么意思呢？我们不明白他所说的话。耶稣看出他们要问他，就说，我说等不多时你们就不得见我，再等不多时你们还要见我。你们为这话彼此相问吗？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你们将要痛哭哀嚎，世人倒要喜乐。你们将要忧愁，然而你们的忧愁要变为喜乐。妇人生产的时候就忧愁，因为她的时候到了。既生了孩子，就不再纪念那苦楚，因为欢喜世上生了一个人。你们现在也是忧愁，但我要再见你们，你们的心就喜乐了。这喜乐也没有人能得去。到那日，你们什么就不问我了。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你们若向父求什么，他必因我的名赐给你们。向来你们没有奉我的名求什么，如今你们求就必得着，叫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好，我们暂时读到这里，因为刚才我已经说了，这张圣经很精彩。如果真正的要把主耶稣的话完全明白，必须反复的思想，反复的来研究，因为这里所说的话它是一气呵成的。那上一次我们讲到十六章一开始告诉我们，门徒们当他们当主离开他们之后，头一个要面对的是什么？就是他们要遇见逼迫。这个逼迫从使徒行传以后的证明，以后的应验来看，是受犹太人的逼迫。因为犹太人把他们赶出会堂，把他们弃绝在犹太教之外，原因是什么？因为不相信耶稣就是弥赛亚。犹太人虽然等候一位弥赛亚要来， 但是当他真正来的时候却把他拒绝了，并且把那些接受耶稣作为弥赛亚的人也一起赶出会堂。我们知道犹太人的会堂在当时有非常重要的社会地位，因为犹太人已经没有自己的国家，他们只有民间的团体，他们这个民间的团体就可以说是承续所有以色列人辉煌历史所遗留下来那一点点而已，因此他们对那一点仅仅能够保存的非常的看重。好像我们中国人一样，在海外特别心悬故国，所以在海外的华侨通常是最最爱国的。这件事情我说是历史上的事情。所以在这里犹太人一样的情形，他们对于会堂这个制度是非常对他们非常重要的，因为这个会堂等于是犹太教所遗留下来唯一的一个政治的体系，而被罗马人所接受所承认的。所以当这些以色列人真正信主以后，这些犹太人成了基督徒，他们头一个遭遇的逼迫是从犹太本国人出来的，把他们赶出会堂。主在这里说把他们赶出会堂，我相信这件事情对于当时的门徒有相当大的冲击，所以他们的忧愁圣经里面给我们看见，虽然我们没有整章的仔细的研究，但是我们读的时候可以了解到，当主把这些话说给他们听的时候，他们心里的忧愁。也因为这样，主把他的话转到积极的一面，在24节在23节里面给我们看见，他说你们要喜乐，你们再看见我的时候就要喜乐。虽然前面有忧愁的影子在那里，但是主应许他们，他们必定喜乐。而这个忧愁不仅仅是被赶出会堂，而且他们受许多的逼迫，他们杀他们，他们遭受各样的逼迫。犹太人要杀这些基督徒，还以为是侍奉神。其中最出名的一个例子就是像扫罗的情形。扫罗他就拿了大祭司的文书，祭司长的文书，到处逼迫信奉耶稣的人，他以为他在侍奉神，并且他以后在书信里面见证说，他以为他是正在照着他的祖先所说的，按照各样律法的礼仪在那里侍奉神，以为一定要把这些奉耶稣基督的名赶出去，把他们赶尽杀绝。所以犹太人在这里所做的事情，这些门徒都经历。而主应许他们什么呢？有一位保惠师要来到他们中间，他说虽然在这样情景里面，他们却要为主做见证。所以上次我们讲到圣灵的工作，头一件还不是做工在我们个人的里面，而是为了耶稣基督做见证。弟兄姊妹们，我们永远要记得这个大的分别。因为今天讲到圣灵的工作，我们都很自然地想到在我们身上，我们经历圣灵的能力，这个能力叫我们能够得着恩赐。这个恩赐包括方言，包括预言，包括医病，包括分辨诸灵，包括各式各样圣经里面所讲的恩赐。所以我们就很欢喜，就是圣灵来了要叫我们得着能力。但弟兄姊妹们，圣灵头一个工作不是为了你我，是为了耶稣。为什么这样说？因为圣经里明明地告诉我们说，他要为我做见证，然后你们也为我做见证。圣灵要为耶稣做见证，然后门徒才能为耶稣做见证。这件事情在当初使徒行传里面也叫我们看得非常清楚。在圣灵降临以前，在约翰福音21章所给我们看见的，在马太福音24、28章给我们看见的，在路加福音24章给我们看见的，都是看见门徒们的软弱。尤其在约翰福音第20章里面记载说，他们因为怕犹太人，他们就不敢公开的聚会，把门窗都关起来，他们躲在房子里，躲在暗处聚会，根本没有力量为主做见证，哪里谈得上说是为主寻道呢？但是圣灵来了。因为你看使徒行传第2章就给我们看见，圣灵降临的时候，他们在那里祷告，圣灵就充满他们所住的屋子，然后他们有力量为耶稣基督做见证，甚至为他寻道，配为这名受羞辱。这是使徒行传给我们看见第4章、第5章都有这样的话。他们因为一方面受逼迫，一方面却充满了喜乐，他们以为这是荣耀的事情，配为耶稣基督的名受羞辱。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看见圣灵的工作是为着耶稣做见证，然后他把能力赐给门徒们。今天我们继续看一件事情，前几次我们没有注意的，或者说我们故意漏过去的，是在哪里呢？第五节，主耶稣对他们说，现今我往差我来的父那里去，你们中间并没有人问我你往哪里去，只因我将这事告诉你们，你们就满心忧愁。 刚才我们已经说过了，这个事情是什么呢？是讲到他们要受逼迫，他们要被赶出会堂，因为赶出会堂以后，就表示他们没有任何的社会地位了，被自己本国的子民弃绝，所以他们只听见说他们要赶出会堂，就满心忧愁。主说：“我告诉你们说我要去了，但是你们并没有因为我要去而问我，是想到你们自己的忧愁。”弟兄姊妹，我们常常也是这样子。刚才我特意强调说，圣灵来是为耶稣做见证，然后我们才能够为耶稣做见证。我们一般的情形是想到我怎么样得的能力，而没有想到为着主的荣耀。这里一样的情形，这些门徒们都是为了自己的，为着自己的结果，就只想到自己的忧愁，没有想到在主说他要去了那件事情背后那个伟大的意义。弟兄姊妹们，耶稣基督降生就是一件大事。耶稣基督降生是时代中间，在时间中间神所做一个干预的事情，非常大的事情。弟兄姊妹们，如果神不干预，耶稣如果不降临，人类的历史就是这样，人一代又一代过去，像传道书里面所告诉我们的，虚空的虚空，虚空的虚空，一代过去，一代又来，一代过去，一代又来，但是永远找不到人生的目的和意义。所以弟兄姊妹们，神做了一件划时代的事情，就是差遣耶稣基督来到地上。我们在圣诞节的时候纪念耶稣降生，我们说过神怎么样差他的儿子来到世上呢？所以他拣选一个方法，就是取了人的样式，他生在律法以下，又照着又按让女为女子所生，经过残血的不洁净来到世间。弟兄姊妹们，神差遣他的儿子来到世上，这是一个大事情。现在我们看见耶稣在地上的工作，他33年的办的工作，在这里教导门徒，在这里解释圣经，对于当时以色列人社会的不公义提出挑战，对于人心的败坏，对于社会的黑暗从来不假辞色，尤其对于法利赛人假冒为善常常的挑战，他又教导他的门徒神的真理，教导他们怎样进入神的国，在神的交通里面明白神所要设立的那个国度是真正弥赛亚的国度，和以色列人所想象的是怎么样不一样。所以弟兄姊妹们，这是耶稣基督在地上的工作。但是耶稣基督工作虽然可以做教导的工作，可以做劝勉的工作，也可以指责，但是有一件事情却不是这些事情范围之内的。这一类教导的工作，这一类指责的工作，文士也做过，法利赛人也做过，在他们中间许多有名的律法师，犹太人中间有许多知名的拉比，也是很好的，他们也为着神的旨意宣告神的真理。但是耶稣要做的一件事情不是其他的人可以做的，这个事是什么？我们都知道，就是他必须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面。所以你知道在这件事情的背后那个真正的意义是什么？有一首诗歌说，耶稣基督来到地上的目的是为我们求得一死。也许这个话太文气了，不懂的，就是说他来到地上的目的最大的目的是什么？就是要死。弟兄姊妹，你有没有想过这个事情？我们今天生命来到这里是不得不死，对不对？因为我们在肉身中间，圣经告诉我们，我们在罪恶里面所生，我们是犯罪的，罪的工价就是死，死后还有审判，我们是不得不死，我们巴不得能够不死。但是耶稣不一样，耶稣不必死，因为他没有罪，耶稣也不会死，因为他没有罪。好多次人要拿石头打他，他从他们中间直行过去，没有一个人能够碰到他，没有一个人能够伤害他。但是耶稣来到地上的目的是为我们的缘故求得一死，他在肉身的形状里面，他在肉身里面必须为我们担当罪的刑罚。他不是站在神儿子的地位为我们死，他是站在人儿子的地位为所有的人死。所以弟兄姊妹们，这里讲了一件事情，主耶稣说，我说我要去了，而他的去是要往父那里回去。因为约翰福音13章就给我们看得很清楚， 约翰福音十一十三章是什么呢？是最后一个逾越节的时候主耶稣所说的话。他知道自己离世归父的时候到了，就束腰为门徒们洗脚，在那里开始最后逾越节晚餐，并且在晚餐中间、晚餐之后讲了约翰福音十四、十五、十六章的真理。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把整个的局面看见，就知道整个约翰福音的机构从十三章以后只有一件事情在约翰的心中是他最挂念的，就是耶稣要回到父那里去。而这个回去的路当时对于门徒来说是隐藏的，门徒们不知道主耶稣要做什么。主再三的跟他说，我把你们当作朋友，不再把你们当作门徒，当作朋友，所以朋友彼此要知道所做的事情是什么。毕竟好几次到以后我们看见十六章背后后面门徒们说，你现在是明明告诉我们并不隐藏了。主耶稣真是巴望把他要到父那里去这件事情的奥秘对他的门徒解说。弟兄姊妹们，今天我们活在时间的混合的里面，我们拿起圣经来看的时候已经知道将来所要发生的事情就是耶稣复活，但是当初门徒没有这个便宜，他们不知道，完全不知道。现在假设我们回到门徒当时的情形，我们也不能明白主说我要往父那里去，主说我往父那里去，主说去了以后你们要受逼迫，但是没有一个人懂得主往父那里去那条路怎么去吧，也不知道他要为我们钉十字架，为门徒们钉十字架。虽然在设立最后晚餐的时候主也告诉他们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这是我立约的血为你们流的，但是门徒们没有办法看见这件事情，没有办法明白这件事情，所以他们以后到了克西马尼园祷告还有门徒在那里睡觉，因为不知道这件事情的严重性跟在主耶稣身上的压力。耶稣要上十字架，这是在整个约翰福音十四、十五章、十六章背后的背景。因为他要上十字架，所以他必须把圣灵的工作告诉门徒。因为他要上十字架，所以他必须把圣灵介绍给门徒。这位圣灵世人不能认识，但是他要把一切授予耶稣基督的都告诉门徒。换句话说，当耶稣的工作和执事在地上停止以后，圣灵来，圣灵来要把耶稣一切的事情都对门徒们解释，并且圣灵来到门徒们中间的时候所给他们看见的和带给他们真实的交通，主耶稣要把这个转换的关系告诉他们。弟兄姊妹们，我不知道怎么讲这个事情，我不知道怎么讲这个事情，但是我想到有一两次我在一些弟兄姊妹们病床的旁边临终的时候，看见他把后事交代给儿女或者交代给妻子那个情形。当然我不愿意多触动弟兄姊妹感情这方面的伤痛，但是你知道有过这一类经历的人才知道那个事情多么严重。那么弟兄姊妹们，耶稣要把他一切的工作都托付给圣灵，还不是仅仅托付给门徒而已，因为圣灵来要把耶稣的工作继续下去，继续完成。在教会的神学思想里面，在二十世纪起来或者说十九世纪末世起来，一个非常重要的思想是什么？叫做时代论。这个时代论是从弟兄会出来的，他们所想的真理有些教会同意，有些人不大同意，改革中的人有同意部分的，有不同意部分的，不同意的很多，但有一件事情多多少少受弟兄会的影响的是什么？就是讲到时代论。弟兄会就从圣经里面，John Darby读圣经的时候他发现一件事情，当然我们不敢说他是百分之一百的对，也没有人说他百分之一百的错了，所以有相当的道理。我也要弟兄姊妹知道什么叫时代论呢？就是把整个的时代从神的创造一直到将来耶稣基督再来分成七个时代。这个其实是七个时代，一刚开始创造的时候讲到人凭着良心而活，睡觉的良心时代， 就当他亚当夏娃犯罪以后，良心的功用丧失了。很快的，借着摩西，神带他们进到律法的时代。在律法时代以前，有一个先祖列祖的时代，时代论的人叫他做人质的时代，就是神做工在一个一个那些最早的那些列祖身上，从这些事情一路从律法时代带到恩典时代。弟兄姊妹们，当耶稣基督他完成救恩之后，今天在圣灵里面，圣灵的时代称作教会的时代。弟兄会的意见在这方面非常强烈的说明，在今天的时代就是教会的时代，而教会的时代就是圣灵的时代。耶稣虽然没有明显的在他的百姓中间，他的肉身不再与我们同在，但是圣灵却与教会同在，并且圣灵跟每一个重生得救的人同在。所以教会的时代就是圣灵的时代。时代论的看法，他把时间整个人类的历史分成七个时代，最后当然讲到千禧年的国度，讲到耶稣基督再来，这些事情我们今天没有把一时都说明白，我们就集中注意在看这里说说这个圣灵时代的问题。在这个时代中间，教会一个最大的使命，整个的国度的时代，整个的人的社会政治，这个2000年来，人在罪恶中间，人在犯罪的光景里面，人的道德低落已经到现在不能再低落的时候，人人都知道，并且我们每个人或多或少都受了影响。我们没有办法说我们是这么刚强，罪不能沾染我们，我们常常被罪恶沾染。基督徒也常常觉得在肉身里面限制了捆绑，而且保罗讲得最好，他说立志由我，行出来由不得我。所以或多或少神的儿女也都受罪恶的影响，被世界的潮流所吞噬，而且世界的影响也进到我们的心里面。我们常常贪爱世界，常常有各式各样的贪求，这些都是世界借着盯着撒旦的工作，受了玷污沾染以后回过头来影响我们。你说世界怎么变坏的？当然是借着人，撒旦就做工在人的心中，使整个的世界变坏。所以我们上次读到一句话，主耶稣曾经说过，这个世界的王在我里面是毫无所有。以后我们在16章里面最后一节还要读到，他说我已经胜过世界，整个的世界是在这样的状况里面，而只有教会好像海中叶孤舟，一条船，汪洋中间的一条船，维持生命不被死亡吞噬，这是教会的时代。但是另外一方面，教会的责任是什么？传扬福音，要把耶稣基督的救恩向着世人传扬。我不晓得这条船多大，能够拉起多少在海中沉沦的人。有一首诗歌说，爱救了我，爱救了我，他说我在罪恶中间好像海洋中间挣扎的时候，他从高天伸手救了我，他把我救起来，从海里面救起来放在船里面。所以弟兄姊妹们，教会的时代，圣灵的时代，就在圣灵的工作里面，教会一直的往前走。但是门徒们正在圣灵时代要开始的那个关键上面，他们不知道这两个时代中间转换怎么转换的。耶稣基督怎么样来到地上，他怎么样要离开地上到父神那里去，门徒们一点不知道。所以当犹大卖耶稣的时候，等到他看见耶稣真正钉了十字架，他心里懊悔，他不知道。所以当耶稣对门徒说他要进到耶路撒冷，然后文士和法利赛人要把他定罪，定在十字架上面，第三天要复活，彼得怎么说？彼得说，夫子啊，万不可，这是不可以的，这是不可以的。彼得说，你不可以上十字架。主对他说，撒旦，退我后面去吧，因为你不体贴神的意思，只体贴人的意思。门徒们不能明白十字架这件事情对于整个人类的关键有多大。耶稣要上十字架， 所以他话里面带着极大的恳切，要把门徒们带到圣灵的面前，要把圣灵带到门徒的生命中间去。所以他才说，我若不去，父就不能差宝回使来，我若去，他就差宝回使来。所以弟兄姊妹们，一正一反把这件事情确定性卡住了。假如主说我若不去，他就我若不去他就不来，并不表示说我若去他就来，对不对？我若不去他就不来，但是我去了呢，他是不是来呢？也不一定。现在主说我若不去他就不来，但是我若去他就一定来。所以主不要我们模棱两可，圣灵一定要来。在当时的时代中间，在当时的门徒心中，圣灵要来这件事情他们没有什么概念，他们也不知道怎么样等候。主一次又一次最后说，你们要在耶路撒冷等候。当他复活升天的时候，还一直对门徒们说，你要在耶路撒冷等候。但是门徒们没有观念，并不知道圣灵怎么来。弟兄姊妹们，今天为什么我们把这从前的历史一再的再强调？因为今天我们已经在圣灵的时代里面，已经在圣灵工作的里面。这个工作从我们得救就知道，为什么圣灵的工作，他叫人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圣灵的工作是定罪，是光照。上次我们提过了，什么叫自己责备自己？这个责备这个字原文是暴露出来，把我们的罪暴露出来。所以记得吧，在使徒行传里面，彼得在那里传讲福音的时候，那些听他讲道的人心里扎心。为什么会扎心？因为他们的罪被暴露出来，他们蒙了光照。什么叫责备？责备的意思就是光照。当然责备可以人拿着指头来点你，但是弟兄姊妹们，圣灵的责备，那个指头点在你心里的时候，你会有一种羞愧的感觉，有一种很深的懊悔。所以他们撕裂心肠，撕裂衣服，他们在彼得面前说，我们应当怎么样行才可以得救。弟兄姊妹们，这是圣灵的工作。而我们许许多多的人进到教会里面来，就是因为这一个圣灵的工作。圣灵叫我们看见，光照我们，叫我们看见我们是个罪人。圣灵的工作那么厉害，叫我们里面觉得扎心。不是讲道的人讲得好讲得坏，我见过最不会讲道的人，但是圣灵的工作最强的我见过。从前有一位弟兄姓杨，我在洛杉矶那里侍奉的时候， 我觉得他讲的道怎么会有人得救的呢？他讲道怎么会有人得救呢？哎，奇怪，就有人得救。他讲的道真的不通不通，真不通，但是得救，真得救。我就不懂。弟兄姊妹，你知道，我不是说讲道可以乱讲啊，也不是一定乱讲就有人得救，不是。但是不是说谁讲道有口才谁就带领圣灵的工作，不一定的。因为这个事情主权在神的手里。这个弟兄叫杨永生，名字很特别。那他真的这样，他就是讲起道来，他说我去哪里讲道150，他就看见一个圣经里面有一次门徒们出去打鱼，最后在提比利亚海153条大鱼，他就心里想，这主要带153个人得救，他就有这样简单的信心。这其实很奇怪，你说他的话都是胡说八道，不是，也不是，他真的这样相信，很简单的一个弟兄，没有什么学问，没有什么知识，但是神借着圣灵的工作，叫人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我们得救从这里开始，从这里进门。当我们进到救恩之门的时候，我们回过头来看，我们看看以往所做的事情，我们里面才有一个经过蒙光照的过程。我们认自己的罪，我们向主承认，请求赦免。圣灵的工作就在这个简单的认罪中间，使我们生命改变。约翰福音第三章，主耶稣曾经告诉尼哥底母说，你必须重生，你若不重生，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果。 人若不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进神的国。弟兄姊妹们，就在我们认罪悔改的时候，神的光照照在我们里面的时候，我们认罪，结果不仅是罪得的赦免，并且圣灵进到我们的心里，圣灵住在我们里面，使我们得了新的生命。而这个生命是一切基督徒道路经历的开端，不是我们听到听了多久，而是圣灵在我们里面多久，圣灵在我们里面有地位有多少，来决定我们的生命是不是有改变，是不是有长进。所以上次我说为罪为义为审判这三句话讲不出来，我不能很清楚地讲出来，但是这三件事情差不多已经说明了圣灵工作在我们里面的情形，叫我们从世界里面分别出来，叫我们爱主爱慕主，以耶稣基督为我们的模式，叫我们从罪里面脱离出来，这是圣灵的工作。我们再回过头来讲到耶稣所说的重点，第五节刚才我们看见的，他说我去，但是你们并没有一个人问我为什么去，或者说来问这件事情。底下他们说了，当主耶稣把圣灵的工作解释了，他说还有许多的事情我一下不能解释，因为真理的圣灵要把一切的真理说给你们听，他要将授予我的告诉你们。十六节你看，十六节我们说，我们再看，主耶稣就说了，等不多时你们就不得见我，再等不多时你们还要见我。所以有时候我觉得约翰福音十六章的情形，主耶稣有主题的，他有一个很清楚的主题，像刚才我说的他到父那里去，这是主题。但是他讲了一次，门徒们没有问问题，没有反应，他再讲一次，门徒们又没有反应，一再一再的说。如果弟兄姊妹们记性好的话，你看这句话主不仅是对门徒说，也是对犹太人说过的，并且犹太人根本不了解，犹太人说啊，他要去自杀，他说我去的地方你们不能去，所以犹太人自以为意，不能去的地方一定是我们是好人你是坏人，所以你去的地方我不能去，去哪里啊，去地狱，所以我不会去，你去地狱我不去地狱，以色列人这样想，犹太人这样想，所以他说你是要自杀吧。因为为什么，因为犹太人看耶稣基督工作失败了，没有恢复以色列国，所以他无颜见江东父老，只好自杀，这是犹太人想法。但是主说你们的思想从地上来的，我从天上来的，正好相反，你们不信我，但是我要回到父那里去。一次一次主耶稣提起这个问题，说门徒没有问，所以主耶稣在这里讲，他再告诉他们说，我说这些话你们没有人问我呀，不能再明显了吧，门徒再笨也要听见这句话，对不对？所以底下你看十七节，有几个门徒就彼此说，他对我们说，等不多时你们就不得见我，再等不多时你们还要见我，又说因我往父那里去，这是什么意思呢？这是什么意思呢？什么意思啊？他说再等些日子你们不得见我，再等些日子你们都要见我，又要见我。这里很多人已经做主父母了哈，至少也做父母亲了，对不对？很多人做父母亲跟小孩子玩什么皮克布，是不是这样子啊？现在不见了，最后又见了，最后不见又见了，对不对？是不是这样子啊？主耶稣是不是跟我们捉迷藏啊？门徒说他在说什么呢？现在不得见，以后又得见，又不得见，又是什么意思？往父那里去什么意思嘛？门徒们彼此对问，耶稣看住他们，耶稣看住他们要问他，就说我说等不多时你们就不得再见我，再等不多时你们还要见我，你们这为的话彼此相问吗？你可以了解那种情形，门徒们开始进到那个关键上面，门徒们开始在想他说这句话什么意思。 弟兄姊妹，好多时候我们读圣经也是这样子，根本不去想，读过了有啊，读过了，约翰福音第一章读过了，第二章读过了，第三章读过了，一直到第十六章都读过了。但是这里门徒有个大的进步，他们在想这句话什么意思。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开始想这句话什么意思的时候，主也会回答我们，因为主知道我们彼此对问这句话什么意思。主怎么回答？主的回答很奇妙，如果你不仔细看，如果你不是里面已经想过这些问题，你就不知道他讲什么东西。主知道门徒们彼此问说什么意思，但是主并没有很清楚的一个字一个字讲，主回答他们心里的问题，没有问出来的。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读的是要问他们可能问什么问题，才知道主为什么这么回答他们。大家看一看好不好，二十节，主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每一次主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的时候，门徒们就听了重要的话，你们将要痛哭哀嚎，世人都要喜乐，你们将要忧愁，然后你们的忧愁要变为喜乐。刚才我一开始就讲这个忧愁和喜乐，主为什么对他们讲，那我们知道了，因为门徒们想到他们自己孤单软弱无助无靠，好像失去父母的孤儿一样，他们忧愁，因为主说你们要被人交到会堂里面啊，不赶出会堂，你人要逼迫你，还以为是侍奉神，他们忧愁，对不对？主说你们要痛苦哀嚎，为什么痛苦哀嚎？因为再不能见到他，是不是这样？门徒们为什么忧愁？因为他们想再不能见到耶稣，因为耶稣说他要走了。虽然他们没有了解这事情严重性，但主的话很清楚，你们不能再看见我。门徒就为了自己的痛苦和压力，为了自己的难处，他们失去保护，他们本来就在犹太人中间是个很少很少的数目，他们本来就是个少数，门徒只有十二个。以后我们看见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之后，门徒的四散，只有找到120人在一起祷告，没有多少，他们是很少的一群人。人单势也孤，若是真正要来扑灭他们，他们没有什么鼓励抵抗，他们根本就没有力量反对，他们不知道怎么办好，他们痛哭哀嚎，世人都要喜乐。是啊，是啊，世人都要喜乐。我举一个很不好的例子，这些日子在 Texas 发生的事情， Waco 几百个人在里面，我们怎么想啊？诚实的告诉我，你们诚实告诉我，我们怎么想？巴不得这事情早点解决了，巴不得这些传异端的人早一点都除干净了，最好这个 David Koresh 给人打死了，或者怎么样，他的门徒四散都解决问题了，是不是这样想？弟兄姊妹，诚实的告诉我，我们是不是这样想？是。那么那些人就一样想到耶稣和他的门徒，明白我的意思吗？就是连传异端的人，我们拿耶稣跟他相比吧，他们当时认为耶稣也传的是异端，所以巴不得早一点消灭，犹太人平平安安的，犹太教安安稳稳的，是不是这样想？所以世人喜乐，当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世人大喜乐。你不要说这些人没有同情心，哎呀，这个人受苦这么苦还没喜乐，我告诉你，在耶稣受苦的时候，那一些人不是因为一个人的痛苦来决定他们同情与否，他们是为整个的民族大义，在那里觉得做对了一件事情，所以他们良心里面没有亏，这是必要的。耶稣如果不死，犹太人要分散，而且罗马人要来夺我们土地，这是当初那些祭司长、那些文士、那些法利赛人的最好的理由，赶快把我们中间的坏分子除掉吧。所以他们觉得正当的事情， 大义灭亲，再好没有了。所以他们大喜乐，主说你们要痛苦，你们要哀嚎，但是世人倒要喜乐，你们将要忧愁。他们忧愁还不仅仅是为了耶稣，为了他们自身的安危，何去何从不知道。那 David Koresh 那里人出来到哪里去？他们是不是也要忧愁一样的情形？我举的是错误的例子，反面的例子，但是人里面的感觉差不多。他们忧愁不知道何去何从，但是主说然而你们的忧愁要变为喜乐。好，底下主耶稣讲一个比方，这个比方我想来想去想来想去觉得真奇怪，耶稣为什么用这个比方？你们大家跟我一起想。二十一节主说，妇人生产的时候就忧愁，因为她的时候到了，既生了孩子就不再纪念的苦楚，因为欢喜世上生了一个人。主在讲什么？主说生产，我们弟兄摸起头脑来就真的摸不到头脑了。什么叫生产？生产的经历我们也不懂。但主说妇人生产的时候就忧愁，为什么忧愁？姊妹们生产怕不怕？我不晓得，你们告诉我，我是弟兄，我不晓得，你们告诉我，这里很多姊妹为什么忧愁？生产都怕不怕？啊？怕，怕什么？怕什么？怕死，怕死，怕痛，怕死的多还怕痛的多？怕生出来不健康，生出来孩子不健康。妇人生孩子的时候很忧愁，所以丈夫应当安慰她，对不对？对不对？这做丈夫都要听听。那为什么忧愁？因为怕痛，这是很大家都知道的。另外是什么？怕生不出来，怕死，真是怕死。我不晓得这个阴影是不是在每一个生产的过程中间都有。还有呢，怕生下来的孩子不健康，对不对？好了，可能还有更多的惧怕，我不晓得。但是光看这三样东西，我们就知道主耶稣举的例子是不是多么恰切。主耶稣怕什么？主耶稣怕不怕？主耶稣不应该说怕了，有没有忧愁？当他上十字架的时候，他真是忧愁。他甚至对父神说，倘若可行，求你叫这杯离开我，对不对？你说主耶稣一点没有忧愁，为什么？怎么可能？主耶稣一样有忧愁。我们最容易了解是耶稣基督的痛苦，对不对？好像妇人生产一样。那么当然耶稣基督受苦死在十字架上面，那个痛苦远远胜过妇人的生产。汗如大雨点，当他去祷告的时候，为什么？苦悲啊，真是痛苦。除了怕痛苦之外，还有怕什么？死亡，死亡的压力和阴影。那么我们明白，十字架不仅是痛苦，痛苦的结果一直到死亡，对不对？主耶稣为我们担当了十字架，不是仅仅受苦而已，是死亡。妇人生产是死亡的阴影，他忧愁，但是耶稣基督上十字架不仅是阴影，实在是死亡。
不仅羞辱，羞辱也是痛苦的一部分，而且把他的命请到以至于死，所以他忧愁。还有更大的忧愁是什么呢？怕得不得这个孩子，怕孩子生不下来，或者孩子死了，或者孩子不健全。那么弟兄姊妹们，这个孩子是什么？这个孩子一方面说到耶稣基督的复活，一方面说到教会。所以你看见主耶稣举这个例子讲妇人生产，因为当他上十字架的时候，他是为着教会受生产之苦。保罗也说他为着教会再受生产之苦，直到基督成形在你们心里。他说我在你们中间巴不得改换口气，他巴不得有个喜乐的态度，但他里面忧愁，忧愁什么？怕教会没有基督的实质。所以他在对加拉太教会这样说，我巴不得在你那里改换口气。弟兄姊妹们，这是生产之苦。耶稣为了要得着教会必须死在十字架上面，耶稣为了要从死里复活必须进到十字架的经历中间，所以忧愁。但主的话很奇妙，门徒们的忧愁跟主的忧愁比起来差太远了，可是主的话安慰门徒，用这些话来安慰门徒。我想门徒们都是男人，也不懂生产，跟我一样不懂，看过一点，也许听过一点，但是真正当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门徒经历，门徒开始经历。主怎么说？你们现在也是忧愁，对不对？主怎么说？主说既生了孩子就不再纪念的苦楚，因为欢喜世上生了一个人。刚才我已经说了，这个人一方面讲到耶稣基督的复活，一方面讲到教会在他的生命里面。所以弟兄姊妹说，主耶稣说不再纪念那个苦楚，因为欢喜世上生了一个人。假如我们平常讲妇人生产，我们不大会说欢喜世上生了一个人，大概不会讲吧，说恭喜你得了一个孩子，不会说欢喜世上生了一个人，对不对？这句话里面有相当微妙的一种暗示，欢喜世上生了一个人，从今以后教会在世界中间是点着的明灯。主说现在你们也是忧愁，但我要再见你们，你们的心就喜乐了，这喜乐也没有人得去。主说再见他们是什么时候？是指着他复活之后。以后果然当耶稣基督复活以后向门徒们显现，门徒看见主就喜乐了。约翰福音20章清清楚楚记载，门徒看见主就喜乐了，门徒看见主就喜乐了。弟兄姊妹们，这句话多有力量，门徒看见主就喜乐了。为什么？因为知道他所说一切的事情都已经成就，都已经应验，主当初应许他们所有的事情都已经成就，救恩完成。这个喜乐也没有人能夺取。假如今天是为了传福音的话，这句话是一个非常有经历的话。这喜乐没有人能夺去，为什么？世界上一切的喜乐都会被夺去。假如我们的喜乐是建立在 我们的盼望，我们人生的盼望，我们的金钱，我们的名誉，我们的地位，我们的健康，弟兄姊妹们，这个喜乐都会失去。这些日子先生我病了，我常去看他，他告诉我钱有什么用啊，他告诉我钱有什么用啊，我不健康我就不开心嘛，他说我身体疼痛我就没有喜乐嘛。弟兄姊妹们，不仅金钱无助，金钱不是我们的喜乐，假如你的喜乐在健康上面，健康就不是你的喜乐，对吧？你失去健康你就没有喜乐。但是如果我们是因为看见主就喜乐，主常常向我们显现，如果我们的喜乐是因为明白耶稣基督的救恩，如果我们的喜乐是因为对于我们所接受救恩有把握，我告诉你，这个喜乐没有人能够夺去。看见主耶稣的工作成全，我们就喜乐，因为已经成全了，就没有人能够夺去这个救恩。这个喜乐是真正不能夺去的喜乐。我说，我刚才说，假如今天福音聚会，我前面都不用讲，只要讲这句话，我们基督徒的经历都在里面。你可以知道，世界上所有一些东西都没有真正喜乐，只有信主有喜乐。门徒是已经信了，这喜乐也没有人能够夺去。二十三节说，到那日你们什么也就不问我了，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你们若向父求什么，他必因我的名赐给你们。主说到那天什么都不必再问了。我有时觉得不大服气，今天我们好多问题，但是这句话的意思不是说我们没有问题，而是说这一类的问题都可以不必问，因为都在信心里面，都会成就。我不知道我说的话弟兄姊妹明不明白，我们是有问题，这些问题也可以问，但是实际上来说，当我们信主的时候，许多的问题真的不必问，因为到时候自然有答案。好些的问题，圣灵一方面要教导我们，使我们明白真理，一方面就是没有答案，我们也一样在信心里面可以信得过他。所以主说到那时候你们不必再问我，为什么？耶稣基督的复活是一切问题的答案，他复活够了，他已经复活够了。所以我们要庆祝复活节，再过两个礼拜，再过三个礼拜，我们要庆祝复活节。我们也希望弟兄姊妹们把我们所关心的朋友带来，因为复活是件最大的事情，我们有好消息传扬给世人。他说，向来你们没有奉我的名求什么，如今你们求就必得着，叫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我不晓得我们时间过去这么快，我还以为可以好好讲怎么样叫做奉主的名求，现在我们时间不够了。但是我只是简单的说，主给我们祷告的权柄，主不仅给我们问问题的权柄，主也给我们祷告的权柄，在我们一切所需要的事情上面借着祷告，主说你们奉我的名求，我父就给你们成就。虽然我们没有时间讲这些圣经，但是感谢主，以后到了十八章还有机会讲，到了十七章还有机会讲，很多在祷告中间的问题还可以再讲。所以我们今天信息就停在这里，求主叫我们里面真正有喜乐。为什么？因为相信耶稣基督的工作已经完全完成，这个喜乐是给门徒的，虽然忧愁，但是却因为看见耶稣复活而喜乐。今天对我们每个人也是一样。好，我们低头祷告。主，感谢你，主，这么大的事情，这么重要的事情，你预备要到父那里去。 所以你把这些事向着门徒们解释，我们不论当初他们明白多少，感谢主，圣灵来他们一切都明白。主，今天我们生在圣灵的时代中间，我们再回头看当初所发生这些事情，我们可以明白这个惊心动魄的关键和力量。今天我们也都相信了你，知道你已经往父那里去，你在那里已经被父接纳，因为你是那位义者，那位公义的，你为我们舍命，为我们流血，为我们成全十字架的救恩。今天我们看见你就喜乐，是吧？世上一切的喜乐都是暂时的，唯有我们认识你，我们知道我们的罪得的赦免，知道你已经复活，知道我们将来有一天要到你那里去，并且知道这地上的事情都要过去，唯有遵循神旨意的可以永远长存。主，为此我们心里面就大有满足，大有喜乐，是吧？正如你所说的，这个喜乐没有人能够夺去。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我们敬拜你，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名，阿门。